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国际法庭裁定停止入侵乌克兰，俄中法官维尔反对；乌克兰人道情况恶化，美英法等多国要求安理会开紧急会议；拜登签新法禁退休惩治人员成他国情报佣兵；北约话全力确保战火不扩散，乌俄战波及黑海；美指中国电信公司构成安全威胁，吊销两执照；佛州校园枪击案17死17伤，和解金1.275亿美金。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国际法庭16号裁定俄罗斯应该立即停止2月24号起对乌克兰领土展开的军事行动，以及俄国必须确保由俄国政府控制或支持的武装势力不会继续展开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推文指称，国际法庭的裁定反对俄罗斯，乌克兰在本案取得完全的胜利，国际法庭裁定即刻停止这一场侵略。泽连斯基还提到，这项裁定具有国际法约束力，俄国必须立即遵守，如果俄国无视这项裁定，将进一步遭到孤立。乌克兰指控俄罗斯，说俄国声称乌国在境内亲俄分离主义分子控制的地区犯下种族灭绝罪，并不是事实，只是俄方试图非法依据一项国际公约作为出兵乌克兰的理由，因此向国际法庭提出呼吁裁决紧急临时措施的要求。在国际法庭最新释出的判决书当中，说明当日裁定结果是13票支持，2票反对。反对的两位分别是俄罗斯籍的法院副院长格沃尔吉安以及中国籍的法官薛罕近。鉴于乌克兰人道情况恶化，外交消息人士表示，英国、法国、美国、阿尔巴尼亚、挪威和爱尔兰已经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在今日召开紧急会议。16号较早时候，俄罗斯再次要求联合国安理会然后表决一项针对乌克兰人道状况所草拟的决议案。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团16号透过推特账号发文说，俄罗斯犯下战争罪，锁定平民下手，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非法战争是对我们全体的威胁。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安理会隔日不顾俄罗斯反对，通过谴责俄国入侵行动的决议，在15个成员国中取得11国的支持。3月2号，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谴责俄国入侵乌克兰的决议案。美国总统拜登16号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战犯。联合国主要司法机关国际法庭就命俄罗斯终止俄军在乌克兰的行动。美国在16号颁布新法，禁止曾经从事情报的工作人员在退休之后受雇于外国政府。拜登当日签署生效的这项法令是15,000亿美金支出法案的一部分，内容禁止具备间谍知识、了解国安机密的美国情报人员在退休后30个月内为他国效力。一名国会助理话俾路透社知，民主党籍众议员卡斯楚催生这一条法案，而因应2019年路透社调查报道提出的议题。路透社在长达一年的报道中证实，曾任于国家安全局的黑客协助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秘密监视记者、异议人士和其他美国人。 卡斯楚表示，我们不希望接受过最优秀训练的情报人员为了钱成为外国政府的犬马，这个会令到情报拥兵泄气，亦能够保护我们国家的国家利益。美国法律早已经明文禁止情报人员泄露国家机密和技术，但未有法律限制退休的中央情报局或国安局人员在退休后为他国政府效力。新法适用于中情局、国安局以及十几个美国情报机构的人员。白宫在礼拜二宣布，美国总统拜登下个礼拜将亲赴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峰会，同欧洲领袖当面讨论俄乌局势，并且展现对欧洲盟国的坚定承诺。随后，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礼拜三表示，北约将全力确保俄乌战火不会扩散。但是中美洲国家巴拿马的海事局16号表示，自从俄罗斯在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已经有三艘巴拿马籍船只在黑海遭到俄军飞弹击中。但是据巴拿马海事局的声明，其中一艘船只沉没，但没有造成伤亡，另外两艘还漂浮在海上，不过有损伤。海事局局长阿拉乌斯说，我们已知有三艘船遭到俄军的飞弹攻击，有物质上的损失，不过船员都安全。巴拿马海事局并未讲明这些船遇袭的日期。阿拉乌斯表示，至少还有10艘其他国籍的船只在黑海上，俄国海军不给船离开那一片海域。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16号以安全威胁为由，吊销中国国营太平洋网络和它的全资子公司信通提供美国电信服务的电信执照。联邦通讯委员会以4-0表决通过撤销2001年对这两家公司发出的执照。这个是美国主管机关以国安关切为由禁止中国电信业者进入美国的最新措施。美国之前吊销中国电信集团和中国联合通讯公司的执照，而联邦传播委员会现在给太平洋网络和通讯60日的时间切断服务。联邦通讯委员会在声明中说，这两家公司由中共政府持有和控制，引发相当大的国安与执法风险。声明中说，北京可能监控或干扰美国通讯。这个委员会表示，太平洋网络与信通是由中国国有企业中信国际电信所控制。美国司法部16号宣布，已经与2018年佛州派克兰道格拉斯中学枪击案的生还者和罹难家属达成了$12,750,000的和解。司法部声明指出，这份协议解决了2018年2月道格拉斯中学17死17伤枪案衍生的40宗民事案件。司法部声明中说，这项和解并不等于美国承认错误。道格拉斯中学枪案是2012年康涅狄格州深圳 Sandy Hook 小学26死校园枪案以来美国最重大的校园枪击案。曾就读于道格拉斯中学的克鲁兹2021年对17项杀人控罪和17项杀人未遂罪认罪。当年的生还者和16名罹难者的家属提出控诉，要求政府赔偿。外枪成痴的克鲁兹因为纪律问题遭到退学，据报曾被认为可能对同学构成威胁。生还者和罹难者的家属在诉讼中指控联邦调查局疏忽，未能够对枪案发生前指出克鲁兹危险的线报采取行动。伊朗拒绝稀释浓缩铀，重挫核协议谈判。布林肯说，美国捐赠全球各国逾5亿剂 COVID-19 疫苗，香港染疫死者太多。日本7.4级强震惊魂，专家说一周内恐再有大震。立陶宛说欧盟应取消与北京的峰会。乌克兰中立但保留军队，俄罗斯说在讨论当中。蓬佩奥说台湾非中国一部分，武统是摧毁独立国家的侵略行动。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的国际要闻。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核协议谈判趋近于完成。伊朗近日亦将关押多年的两名英籍伊朗人释放，增加谈判的筹码。但是伊朗政府16号正式拒绝西方要求稀释已经提炼完成的浓缩铀的要求，引发核协议国家德国、法国和英国痛批伊朗升高区域冲突危机。路透社报道，原本趋近于谈判完成的伊朗核协议突然生出变数。伊朗临时表示不愿意将它大约 60% 浓度的浓缩铀稀释到 3.67% 以下，并将多余的浓缩铀运送出国的要求，引发一起在维也纳谈判的德、法、英代表非常之不满，呼吁伊朗停止生产浓缩铀并重新展开谈判。伊朗核协议在2015年签订，但2018年美国在前总统川普认为伊朗并未遵守条约下片面退出。后来拜登上台之后决意恢复谈判，但是伊朗不愿意与美国直接谈判，所以美国现在是以间接交涉的方式由德法等国代表协助间接谈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7号发表声明说，自从 COVID-19 疫苗研发成功并且问世以来，美国已经向其他国家提供超过5亿剂的疫苗。布林肯说，美国现在已经免费向全球110几个国家和经济体分享超过5亿剂安全而且有效的 COVID-19 疫苗。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拯救生命。不过随着 COVID-19 疫情大流行持续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布林肯表示华府的目标是将提供给各国的疫苗数量增加一倍以上，达到11亿剂。另一方面，中国大陆疫情近期快速升温，很多大陆网友都认为是受到香港防疫不力所累。随着香港染疫死亡人数持续增加，今个礼拜传出棺木开始供应不足，香港的公共太平间已经是逼爆，被迫需要用冷藏集装箱放置死者遗体。目前香港第五波疫情在短短两个几月之内已经有4000几人死亡。日本东北地区宫城和福岛县3月16号深夜发生强震，原本规模列为尼克特制 7.3 级，但是随后日本气象厅将规模上修为 7.4 级，并且震源深度由最初的60公里改为57公里。综合日媒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7号上午8点几，已经有两人遇难，至少126人受伤。日本气象局地震与火山技术调查科科长中村正树在凌晨召开记者会警告说，强震的地区未来一个礼拜内可能会再发生最大震度6级或更强的地震，尤其在2至3日之内可能会再发生规模较大的地震。中村正树表示，感受到强烈地震的地区有可能出现房屋倒塌，民众需要特别注意，并密切注意未来地震活动和落雨的情况，不要进入危险的场所。另外，由于地面可能松动或积雪变得不稳定，亦需要留意山崩及雪崩的危害。立陶宛一名高级官员礼拜三表示，在乌克兰冲突问题上是支持俄罗斯亦或是支持西方阵营。在北京对此表明态度之前，欧盟应该取消计划中与北京之间的峰会。立陶宛是欧盟27个成员国之一，欧盟计划在4月1号与北京举行最高级别的在线会议，以缓解双方之间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但是立陶宛副外长曼塔斯·阿多梅纳斯话俾路透社知，现在不是欧中关系正常化的时候。阿多梅纳斯在访问华府期间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在我们的评估当中，这个是非常之不合时宜的。鉴于最近的事态发展，应该取消或者至少大幅推迟，直到我们看到中共站在哪一边。他说，现在是向中方表明我们是认真的时候了。 他们不能够想着扮演这个模棱两可的角色，一方面支持俄罗斯，一方面利用同西方与欧盟的贸易机会，并且不想面临任何后果。据克里姆林宫礼拜三表示，他正在考虑基辅方面提出的方案，被乌克兰成为类似于奥地利或瑞典这样拥有有限军队的中立国家，暗示和平谈判可能会取得进展。据彭博社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礼拜三说，乌克兰成为中立国但保留武装力量的提议可以被视为某种妥协，但是他拒绝提供更多细节，只是证实了俄乌谈判中正在讨论瑞典或奥地利式中立的想法，以结束当前的战争。目前双方仍然在边打边谈，而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亦都没有取得重大进展。乌克兰则在顽强抵抗的同时表示，他准备通过谈判结束战争，但不会投降或接受俄罗斯的最后通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对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的同时，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中表示，乌克兰的例子证实西方不能够再走战略模糊的政策，否则会令到部分坏人有误判的风险。他表示乐见拜登总统最新提供给乌克兰人民的这一笔援助，但他认为美国早就应该这样做，不应该被动回应普京的行为，在其他国家先有行动之后才做出反应。三月初刚刚访问过台湾的蓬佩奥进一步将焦点拉回去台湾，他说当他在台湾的时候清楚地知道要确保台湾有能力自我防卫的其中一个核心要素，就是世界必须认识到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实，亦是一个简单的真相，那就是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他成为中国的一部分，那不是统一，而是将摧毁一个独立国家主权的侵略行为。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白宫3月17号通过声明宣布，拜登总统将在这个礼拜五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白宫的声明说，这个是我们为保持美国和中国之间开放的沟通渠道所做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两位领导人将讨论管理我们两国之间的竞争，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这个将是美中两国领导人自去年11月中旬以来的首次通话。这个礼拜一，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主管外交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罗马进行了7个钟头的会晤。沙利文希望北京在对俄罗斯立场上展现更多的透明度，并重申任何帮助俄罗斯避免制裁的企图都将使中国政府付出代价。根据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前领导人礼拜四在脸书上发布的简短声明，礼拜三马里乌波尔一家剧院受到炮击，乌方指责俄军对炮击事件负责，但俄方否认参与其中。乌克兰外交部礼拜三表示，俄军当日在被包围的乌克兰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一个剧院投下一枚强力炸弹，当时有几百名民众在那里避难。外交部称很多人被困在剧院里面，生死未卜，并指责俄罗斯犯下了战争罪。报道这一消息的路透社无法独立核实这一消息。据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行政当局前负责人塔鲁塔说，该剧院内大约有1300人避难，其中130人已获救。较早时塔鲁塔在脸书上表示，这一栋建筑的防空洞依然完好无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事进入第四个礼拜，俄军仍然维持侵扰基辅，准备切断整个第涅伯河以东乌军的作战态势。不过美国情报单位估计，俄军入侵以来阵亡人数已超过7000人，相当于二战时美军进攻硫磺岛一个月的牺牲人数。但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方官员仍审慎表示，估计与实情可能仍有出入。乌克兰称俄军阵亡超过13500人，
俄国国防部前一次公布的数字只是称498人阵亡。五个大厦官员表示，一支部队如果伤亡达 10%, 就难以继续作战相关任务。如果按照俄国投入150,000兵力入侵乌克兰来看，7000多人阵亡，再加上约14000到21000人受伤，确实已经到了侵乌战力难以持续的临界。俄罗斯第一电视台女编辑玛丽娜·欧夫·西昂尼卡诺娃14号闯入当地收视率最高的新闻直播现场，抗议俄国官媒对战争的宣传后，意外成为吹哨人。目前俄罗斯媒体圈高层以及资深记者出现了离职潮，连总统普京的外长、国营电视台主播吉尔德耶娃亦都宣布已经离开俄罗斯。BBC 报道，玛丽娜抗议被捕后，同公司的记者阿格拉科娃亦都辞去欧洲特派员的工作。同时，俄罗斯独立电视台的当家主播莉莉亚吉尔德耶娃同资历超过30年的记者雅迪姆亦都相继出走。莉莉亚曾经在个人社群媒体发出拒绝战争的讯息，还有更多俄国媒体员工辞职表达不满。有消息称，俄罗斯消息部 Vesti 同全国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的记者亦纷纷提出请辞，但目前尚未获得证实。欧洲航天局礼拜四宣布，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该机构已经暂停俄罗斯欧洲火星任务。在这次巴黎召开的会议上，欧空局执政委员会承认目前不可能与俄罗斯航天局 Roscosmos 就2022年发射的 ExoMars 火星探测器任务开展持续合作，并授权欧空局局长采取适当措施，相应暂停合作活动。欧空局表示，尽管火星任务暂停，国际空间站计划继续名义上的运作，主要目标是继续国际空间站的安全运行，包括维护船员的安全。目前有四名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宇航员、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和一名欧洲宇航员在轨道前哨站上生活和工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四向德国联邦议院发表视讯讲话，他以美国前总统里根1987年访问柏林的名言拆掉这一埲墙为喻，呼吁德国拆掉普京入侵乌克兰以来向欧洲延伸的反自由之墙。他说，这个不是一道柏林墙，而是在欧洲中部建起的一道自由与奴役之墙。这道墙正随着每一发落在乌克兰的炸弹和欧洲的每一个犹豫不决的行动在持续加高。泽连斯基在演讲中提到了德国赢得冷战分裂的历史，直接向德国总理肖尔茨发出呼吁，加强德国与乌克兰之间的团结。泽连斯基在赞扬德国的同时，亦对柏林长期在对抗莫斯科方面犹豫不决，不愿意切断德国与俄罗斯的能源和商业联系，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礼拜四清晨，纽约皇后区法拉盛的一处商业街区发生大规模火灾。纽约市府警告住在附近的居民关闭窗户，避开滚滚浓烟。火灾在法拉盛罗斯福大道附近的缅街燃起，火势迅速扩大，已升级为5级，超过200名消防员部署到现场。法拉盛中心通常繁忙的街道因消防员救火而关闭，大都会捷运署称7号线在法拉盛缅街站两个方向都一度停运，直至下午进出缅街站的列车已恢复，但仍有延误。英国国防大臣华勒斯礼拜四在华沙宣布，将在波兰部署英国最新型中程飞弹防御系统天都。自从俄罗斯2月24号开始攻打乌克兰之后，与乌国接壤的波兰就可能成为俄国未来攻击目标，而英国天都系统将可协助波兰防御领空，抵挡俄国武器。华勒斯与波兰国防部长布拉查克会晤后表示，波兰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邦，亦是历史悠久的英国盟友，由于一场战争带来的后果很多是由波兰承担，因此英国要支持波兰。他还说，天都系统有能力击中以光速移动的网球般大小目标， 按照双方新协议，英国将协助波兰开发相同的飞弹防御系统，但英国并未透露这一套系统几时将部署及部署几内。华尔街日报在3月17号的报道中说，目前外界制裁的影响已经波及俄罗斯多个地区，工厂被迫关闭，失业率飙升，卢布严重贬值，一系列的冲击导致俄国通胀失控，俄罗斯政府亦是面临债务违约的风险。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三在与政府官员举行视频会议前发布讲话，承认西方的制裁已经对俄罗斯经济造成重大打击。他称来自外界的制裁是新的现实，并呼吁俄罗斯政府进行深层次结构改革。普京在讲话中说，他不会隐瞒这一点，俄罗斯将要进行的改革并不容易，会导致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暂时上升。他还宣称西方的经济闪电战已经失败，但是承认外界可能将会进一步增加施压的力度。北京政府正在对中国大部分地区采取严格防疫措施，这个导致工厂受到关停，人员与货物流动受阻，受防疫要求影响。这个礼拜特斯拉在上海的工厂被要求暂停生产，这个可能对企业的供应链产生严重影响。企业方面声明说，目前特斯拉上海工厂正配合政府要求暂停生产两日，进行核酸检测等措施，尽最大努力保障生产。特斯拉的上海工厂是企业的主要工厂之一，根据中国乘用协会的数据，该工厂在2月份交付了超过56,000辆汽车，其中超过33,000辆汽车用于出口。在今年3月份，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多个省市都进行大规模检测，办公场所亦都成为重点的排查区。美国国会众议院礼拜四通过一项法案，要求终止美国与俄罗斯的正常贸易关系，这个是美国削弱俄罗斯经济的最新努力。这项法案仍需在参议院通过，并由总统拜登签署。这项法案同时要求终止与白俄罗斯的正常贸易关系。法案过关之前一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刚刚向美国国会发表视讯讲话，呼吁采取更多措施援助乌克兰。参众两党议员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必须尽全力让普京为残忍攻击乌克兰民众、破坏全球稳定承担责任。正常贸易关系的宗旨是我们重塑和平、拯救生命、捍卫民主相关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礼拜四较早时表示，将推动法案尽快在参议院通过。当地时间3月17号，日本福岛外海发生规模 7.4 强震，目前已经解除海啸警报。日本当局礼拜四表示，已经确认有4人死亡，至少160人受伤。不单止宫城县和福岛县，东京的震感亦十分明显。捷运列车入面的悬挂扶手剧烈摇晃。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警告说，未来一个礼拜内，请对6级以上的地震保持警惕，因为强震往往发生在第一次地震后的两到三日。东京电力公司亦在网站上公布，地震造成超过209万户停电，进而亦影响到日本半导体厂。瑞萨电子表示，正在盘查地震造成的影响。环球晶亦都表示，曾经短暂断电，没有人员伤亡，设备检查没问题就恢复生产。乌克兰警方表示，礼拜四俄军向北部城市切尔尼戈夫的平民进行猛烈炮击，导致多人遇难，其中一位是美国公民。遇难的美国公民叫做詹姆斯·惠特尼希尔，1954年6月27号出生于明尼苏达州。美国国务院证实了他的死讯，并向家属表示哀悼。当日根据脸书上的一篇帖，切尔尼戈夫地区警方说，占领者再次对该市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了猛烈的炮击，并说有死伤人员。切尔尼戈夫位于基辅东北部，靠近俄罗斯边境。自三个礼拜几以前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该市受到俄军一些最激烈的炮击。 美国司法部礼拜三宣布，纽约市布鲁克林的联邦检察官已对五人提出指控。这五名被告被指控协助中共政府骚扰、跟踪和监视居住在皇后区和美国其他地方的华人。在一个案件中，一名被告据称试图破坏一名竞选国会议员的美国退伍军人的候选资格。这个人曾经是六四事件的学生领袖。在另一宗案件中，被告被指控的罪行包括计划毁坏一名居住在洛杉矶、曾经批评过中共政府的中国公民的艺术品。在第三宗案件中，一名曾经帮助在皇后区创办民主组织的前中国学者被指控利用他在纽约市华人社区的地位，收集有关知名活动家、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领袖的信息，并提供给中共国安部。目前一共有三名被告被捕，原定于礼拜三在布鲁克林出庭，另外两名被告仍在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跟住落嚟，请收听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反面，中共四招向俄国施压。拜登同习近平通话前夕，中共航舰通过台海。全方位堵截，美国参议员提案禁止入口俄罗斯生产嘅油，压制俄罗斯使用加密货币。为防止战争越界，北约数十万军戒备，英国防空系统部署波兰。英国国防大臣遭遇恶作剧，同假冒乌克兰总理通话十分钟。蔡英文包场睇时代革命，台湾人都应该嚟睇。立陶宛呼吁欧盟应该取消同中国嘅峰会。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随住俄罗斯受到各国嘅经济制裁，有越嚟越多嘅证据表明，中共援助俄罗斯的能力以及意愿相当有限。尽管北京拒绝谴责俄罗斯，但中共外长王毅在15号表白，中方不是造成俄乌冲突中危险的那一方，因此不希望被制裁影响到。在16号，北京当局又发表支持乌克兰的言论，称中国永远不会攻击乌克兰，将提供帮助，特别是经济层面。美国媒体认为，各种迹象显示，中共正在静静地拉开与俄罗斯的距离。在中共高层，习近平挺俄罗斯失策，引起党内反弹。虽然他的连任几乎毋庸置疑，但反习派趁机压缩习近平的权力，连党内元老亦提出反对意见。习近平对此认了错，加上国内经济严重放缓的难题，新的不安局面令习近平的一尊地位受到挑战。分析人士指出，中共正想尽办法取得微妙的平衡。虽然在联手挑战西方国家上，北京和莫斯科有共同战略利益，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的贸易伙伴，但对北京来讲，与欧盟和美国的贸易关系和中共企业获得美国的技术更为重要。目前中共正使出四招，设法和遭到孤立并且正在瓦解中的俄罗斯经济保持距离。一是坐视卢布的贬值。开战以来，卢布对美元和欧元汇率已经贬值 20% 以上，而卢布对人民币亦一样走跌。尽管莫斯科希望北京能够出手帮助，但北京却没有回应。中行上个礼拜宣布，银行之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兑换俄罗斯卢布的即期交易价浮动幅度将由 5% 扩大到 10%， 让卢布更加速贬值。第二，法国经济专家加西亚埃雷罗 Alicia Garcia Herrero 15号指出，中共能够提供给俄罗斯的最大协助是相当于900亿美元的莫斯科人民币储备。俄罗斯财政部长希鲁亚诺夫 Anton Siluanov 这个礼拜表示，由于西方制裁，俄罗斯被禁止使用美元和欧元，希望能够动用人民币储备。但截至目前，中国银行未做出任何表态。如果中方允许俄罗斯将人民币储备兑换成美元或欧元，显然有助于解决俄罗斯目前的僵局。但是 看来中共不愿意冒这个险。三、停止飞机零件出售。由于制裁，全球两大飞机制造商波音和空中巴士不能够再为俄罗斯航空公司提供零件或维修支援。俄罗斯航空公司可能在几个礼拜之内面临零件用尽或是无法正常维修的情况。本月较早时候，俄罗斯忙着寻找替代供应的时候，中国拒绝向俄罗斯提供飞机零件。四、总部位于北京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跟随世界银行 World Bank 对俄罗斯和白罗斯的计划叫停，造成高达11亿美元的已经通过的俄罗斯道路、铁路系统等基础建设贷款项目现在全部遭到冻结。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共的一些官员开始担心和俄罗斯结盟的代价巨大，中国制造商亦正在加紧评估受到西方对俄罗斯制裁连带损害的风险。白宫宣布，拜登在美东时间18号上午9点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两位领导人将讨论乌俄情势和美中竞争等议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7号预先放口风，呼吁对俄罗斯有直接影响力的国家，并特别点名说中共有责任利用他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影响力，迫使莫斯科结束这场战争。中共喉舌《环球时报》18号发文，声称中方绝不接受美国借乌克兰问题胁迫。报道引述中方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习近平和拜登交换睇法是美方提出的，但美国一些高官这两日又密集发表言论，大搞施压胁迫。这种做法已经成为美方在中美高层接触前的标准。而在同日，路透社报道，中共航舰山东号早上通过台湾海峡，得到台湾国防部的证实，并强调中共飞机和船舰在台海周边海空域的动态，国军联合情报监侦系统都有全程掌握，确保国家安全。而美国拉夫约翰逊号驱逐舰 USS Ralph Johnson DDG-114 全程尾随监控。路透社的消息人士认为，山东号航行的时间和拜习通话时间如此接近，充满挑衅意味。美国政府已经禁止入口俄罗斯的能源，例如石油和液化天然气，但未包括油。美国参议员在17号提出法案追加堵截，禁止美国入口俄罗斯的油，以惩罚他入侵乌克兰。民主党参议员则提出法案制裁和俄罗斯交易的外国加密货币公司。参议员提案禁止入口俄罗斯生产的油，正值美国政府考虑对俄罗斯国营核子企业 Rosatom 作出制裁。该公司是世界各地发电厂的重要燃料和技术供应商。提出该法案的参议员巴拉索 John Barrasso 代表为俄明州 Wyoming， 如果美国恢复油矿开采，该州将可获益。他表示，禁止俄罗斯的油入口将进一步减少俄罗斯战争机器所获得的资金，有助于重振美国的油生产，并增强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拥有超过90座核反应炉，严重依赖入口的油。据美国能源情报处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 的资料，2020年俄罗斯的油占美国采购总量的 16%， 加拿大和哈萨克各占 22%。 此外，参议员华伦 Elizabeth Warren 带头提出另一项法案，名为数码资产制裁遵循法案 Digital Asset Sanctions Compliance Act，制裁和俄罗斯实体来往的外国加密货币公司，阻止他们和美国客户交易。这项法案不太可能迅速成为法律，但可能对加密货币交易所形成压力。部分议员担心俄罗斯可能利用数码资产来规避西方对他实施的一系列制裁。近日，俄罗斯的炮弹已经打到靠近波兰的边境地带，为预防战火蔓延到欧盟国家的境内，北约已经有数十万军队进入戒备状态。有欧洲政要呼吁，北约应该对俄罗斯清楚地表明，如果俄罗斯逾越红线，将面临乜嘢嘅后果。 北约盟国30位国防部长16号齐集喺布鲁塞尔，讨论战事同应对策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Jens Stoltenberg 表示，北约已经启动防御计划嚟保护联盟嘅安全，正加强集体防御同威慑。数十万军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其中40000军队由北约直接指挥。斯托尔滕贝格向媒体透露，北约的新态势应该包括在联盟东部地区大幅度增加部队，处于更高的战备状态，并有更多预先部署的装备和物资。当前北约军事指挥官的任务就是加强联盟东面的陆上、空中和海上的防御，同时关注网络和太空威胁。此前波兰总统杜达 Andrzej Duda 13号曾经提醒，如果俄罗斯使用任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WMD， 将导致游戏规则改变 Game Changer。 英国星期四表示，将向波兰部署天剑 Sky Saber 防空系统，同时还将派遣100名英军保卫波兰领空。天剑是英国最先进的中程防空系统，能够以音速击中网球大小的目标。斯托尔滕贝格公开向普京呼吁，要求立即停止战争，现在就撤出部队，并本住诚意进行外交谈判。北约不会容忍任何对盟国主权或领土完整的攻击。英国国防大臣华礼士 Ben Wallace 17号遇上恶作剧，同一名假冒乌克兰总理的男子视像谈话约10分钟，华礼士下令调查此事。英国政府收到一封据称来自乌克兰大使馆工作人员的电子邮件，转给国防部之后，促成了这次视像电话。华礼士在推特上透露，一个假冒乌克兰总理的人试图跟他对话，但这个人提出了几个具有误导性的问题，令他越来越觉得可疑，就中断了对话。他将矛头指向俄罗斯。英国国防部一名消息人士表示，华礼士下令立即展开调查，要查明这次讲了约10分钟的电话到底怎可能会发生。但这并非英国高官第一次接到恶作剧电话。英国内政大臣彭黛玲 Priti Patel 承认，他亦曾经是冒充电话的受害者。此外，英国首相约翰逊2018年5月仲是外交大臣的时候，同一个自称是阿美尼亚总理的人通电话，大谈国际关系和低俗文学。电影《时代革命》在台湾热映中，总统蔡英文在17号在台北的光点华山戏院包场观看。他致辞时表示，这是每一位台湾人都应该来看的纪录片。蔡英文在脸书表示，他邀请了几位好友一起看《时代革命》，包括该片的发行团队、台湾文化部长李永德，还有好几位国策顾问、小英志工团的朋友亦都一起加入。《时代革命》荣获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在台湾上映迈入第三个礼拜，全台票房已经冲破新台币2000万元，稳坐台湾影史最卖座海外华语纪录片的宝座。蔡英文说，有好多人留言和他分享，看完这部纪录片对香港人彻底改观，尤其是看到香港的年轻人用血泪和生命对抗威权专制，勇敢敢为自己，亦为香港争取民主自由，令人非常敬佩。他还说，很多朋友建议一定要带纸巾入场，片中有些抗争的场景，手足奋战的情谊，都令人感动落泪。他还看到看过电影的网友自发性地再发起包场活动，令更多人加入，他非常感动。他说，香港的经验告诉我们，民主自由是我们坚守的价值，亦是社会最大的共识，没有任何退让的空间。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表示，计划在4月1号和中共举行最高级别可能是在线的会议，以缓解双方之间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但立陶宛副外长表示，在北京表明在乌克兰冲突问题上的立场之前，原定的中欧峰会应该取消。美国之音报道，作为欧盟的成员国， 立陶宛认为现在不是正常化的时候。立陶宛副外长艾德梅纳斯 Mantas Adominis 表示，中共不能指望扮演这种模棱两可的角色，一方面支持俄罗斯，另一方面利用同西方欧盟进行贸易的机会，而且没有任何后果。但艾德梅纳斯坦言，立陶宛要说服其他欧盟成员国不举行这次峰会，有很多说服的工作要做。欧盟在某些领域将中共视为战略对手，但尽管中共已经对欧洲议会的一些成员，例如立陶宛，采取严厉的经济报复，并将两国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欧盟仍然放纵北京改革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规则。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二呼吁中共谴责俄罗斯的入侵，但立陶宛认为中共不是一个诚实的中间人，不能够好像北京表现这样指望中共帮助调停，找到这个危机的解决办法。当然，如果中共以任何方式为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提供方便，协助俄罗斯军方，这样就应该受到制裁。他还表示，西方在支持乌克兰方面可以做得更多。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跟住落嚟，请收听粤览新闻。
外媒话和平协议曝光，乌俄总统即将对话。北韩导弹发射失败，全美军出手，美制武器显身手，欧洲多国急购，俄罗斯坦克阵损失惨重，专家披露四大劲敌。泽连斯基德国议会演讲，推倒呢一道墙。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8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乌战事已经持续20多日，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第四轮停火谈判仍在进行当中。外媒最新消息说，根据多名知情官员透露，乌俄双方目前已经草拟出一份和平协议，其中包括俄国要求乌克兰承诺永不加入北约，保持中立地位，但可以寻求美国等国提供安全保障，而乌克兰可以以此换取俄军停火以及撤军。此外，消息还说，普京和泽连斯基都有意愿面对面对话，乌方话正在物色地点，并表示谈判获得了进展。根据英国金融时报16号的报道，引述多名知情官员的消息说，俄乌双方谈判代表在14号首次讨论了这一份协议的完整版本，其中条款包括乌克兰永不加入北约，境内不部署外国军事基地或者武器，承认克里米亚半岛属于俄罗斯，承认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是独立国家，保障乌克兰人讲俄语的权利等。如果乌方同意上述条件，俄军将会停止攻击乌克兰及撤军，同时乌克兰亦都可以寻求美国、英国、土耳其等盟国提供其安全保障。不过知情官员亦都表示，就目前而言，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性质和俄国的接受程度，还有克里米亚问题，这三点是达成和平协议的障碍。乌方官员怀疑普京是否真的有诚意签和约，或者只是争取时间重整军力再进攻。乌方强调需要向俄方施压，直到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够签和约。而俄方的消息人士就说，如果双方认可草案协议，这样双方都能够宣称获得胜利。对此，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波多利亚克明确表示，任何协议必须写明俄军必须撤出2月24号开战之后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他表示，就目前的现实情况，几乎已经提出了乌克兰模式的安全保障，要求立即及合法确立哪些国家作为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国，而乌克兰亦都会保留自己的军力。而另一方面，俄罗斯谈判代表团团长梅津斯基16号表示，乌克兰政府在谈判上提议让乌克兰成为类似瑞典或者奥地利拥有军队的中立国。目前在欧盟内，奥地利、瑞典、马耳他、爱尔兰和芬兰都是中立国。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6号亦都表示，同乌克兰的和平谈判有达成协议的希望， 并且正在认真讨论乌克兰的中立问题。乌克兰总统顾问阿列斯托维奇近日亦都曾经明确表示，乌克兰可能同俄罗斯达成和平协定，最快可以在一到两周内确定，时间不晚于五月初。不过他亦都表示，尽管双方签下和平协议，但乌克兰各处的地方性战斗亦都会持续一年左右。至于普京同泽连斯基将在几时面对面对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再次强调，要尽一切努力促成双方的总统级对话。而俄方发言人佩斯科夫亦都回应话，普京同泽连斯基有可能举行直接会谈。路透社报道，北韩今个月16号试射的洲际弹道导弹在升空不到20公里的高度之后发生爆炸。日本传媒报道说，鉴于北韩持续发射导弹，美军近期加强了侦察和监视等情报收集活动，部署在北韩周边地区的反导部队亦都加强了机动应对的态势。对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声明表示，美军在黄海演习当中对北韩进行了牵制行动。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近日发表的声明当中提到，为了表明我们对地区和盟国的决心和承诺，美国海军在朝鲜半岛西侧的黄海海域举行了空中力量的演习。声明指出，阿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母的舰载机以及部署在周边地区的美国空军的飞机参加了今次演习，并对北韩的导弹发射进行了牵制，同时强调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对邻近各国以及国际社会构成威胁，美军将会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美国及同盟国的安全。而对于北韩今次的发射爆炸事故，有军事专家分析，由于技术故障而发生爆炸的可能性好细。据悉，北韩的洲际弹道导弹使用的都是俄罗斯的技术，而且按照中俄的一贯做法，今次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必须确保100%不会出问题。军事专家指出，导致爆炸非常有可能的是，北韩今次试射的洲际弹道导弹其指令系统被美军完全接管了，所以导弹刚刚升空，美军就已经能够远程操纵。同时，洲际导弹都配有自毁装置，美军只需要发出自毁指令，导弹就会爆炸。此外，外界仲观察到，美军现在已经将航母开到黄海，明显位于共军反舰巡航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内。不过这样恰恰表明，美国在控制中俄的导弹发射问题上，很有可能有不为人知的秘密方法。俄乌战争当中，美国援助的刺针防空导弹和标枪反坦克导弹等武器在乌军反击当中立了大功。路透社17号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制武器的需求急速升温，多个欧洲国家已经接触美国政府和国防承包商，迫切想要采购美国的无人机、导弹和导弹防御系统。德国即将和美国军火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35架 F-35 战斗机采购案，还询问美军研发的萨德导弹防卫系统，亦都可望在今年决定采购新的重型运输直升机。而争夺这一笔40亿欧元采购案的公司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和美国波音。波兰政府就在日前证实，迫切想向美国采购先进的 MQ-9 收割者无人机系统。两名知情人士透露，其他东欧国家亦都有类似的采购需求，希望能够取得乌克兰成功抵御俄罗斯部队的武器，包括刺针和标枪。刺针导弹是由美国雷神公司开发生产，刺针使用红外导引，非常精准，可以对空击落直升机和其他飞机。标枪是一款便携式轻型反坦克导弹，专门攻击坦克脆弱的顶部。标枪由雷神和洛克希德马丁共同制造，这两间公司的股价在俄乌战争之后都上涨。另外，美国总统拜登16号宣布增加价值大约8亿美元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其中包括800枚刺针、2000个标枪导弹以及100个最尖端的无人攻击机等武器。美国传媒分析，这100个无人机是最新型的战术导弹系统弹网刀无人机， 可以远程操控的弹簧刀是一种智能导弹武器，它可以在目标区游荡一段时间来搜索目标，并在定位目标之后收起双翼，变成一枚小型巡航导弹，同袭击目标同归于尽，被形容为神风特工。俄罗斯以世界上最大的坦克部队开始了乌克兰战争，但损失惨重。华尔街日报3月17号报道，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已经损失了230多辆重型装甲车，其中很多被摧毁，其他坦克被遗弃、俘虏或者损坏。而乌克兰政府给出的数字更大，说已经摧毁了400多辆俄国和更多的军用车辆。战前俄罗斯拥有大约3000辆重型坦克。分析人士说，最近几个礼拜俄罗斯装甲部队受到的重击，可能是二战以来坦克在如此短时间内被摧毁数量最多的一次。乌克兰依赖更灵活便携的武器，包括美国的标枪导弹以及步兵携带的反坦克导弹来对抗坦克。这些高科技装备让少量的乌克兰士兵为俄罗斯坦克、装甲车和补给队造成了巨大损失。另外，天气亦都对普京不利，现在乌克兰正进入解冻泥泞季。白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人都用泥元帅这个词来形容每年两次的泥泞季节，亦都指解冻或者大雨造成的道路泥泞状况。泥元帅估计将会在3月下半月出现，将会持续3至4周的时间。泥元帅通常被称为可以挫败最强大的军队。很多专家预计，随着时间的推移，普京将会放弃进军，因为大解冻就快到来，时间不多。乌克兰军事分析家别列斯科夫说，已经有无数次俄罗斯坦克和其他设备驶入田地然后被卡住的事件，因此士兵不得不离开装备步行前往。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政府学教授莱尔表示，泥浆正在迅速成为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入侵的主要资本之一，同时还有西方提供的武器和乌克兰对社交媒体的使用。莱尔在 Twitter 上说，乌克兰军队的四骑士是标枪、刺针、泥元帅、 TikTok。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月17号在德国议会发表演讲，呼吁德国帮助乌克兰摧毁俄罗斯在欧洲建造的一道新墙。泽连斯基说，这个不是一道柏林墙，而是在欧洲中部建起的一道自由和奴役之墙。这一道墙正在随着每一发落在乌克兰的炸弹和每一个犹豫不决的行动在度持续加高。他还批评德国实际上帮助修建了一道墙隔离乌克兰，使其任由俄罗斯宰割。他举例，柏林政府长期坚持不放弃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工程，以及西方拒绝乌克兰成为北约成员。他说，我们告诉你们，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是一种战争准备。我们得到的答复是，这个是纯粹的经济，但这个实际上就是修建新墙所用的砂浆。泽连斯基还直接向德国总理索尔茨呼吁，索尔茨先生推倒这一道墙。泽连斯基是用了美国前总统列根1987年在柏林向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巴卓夫嗌出的这一句名言。泽连斯基还提到了俄罗斯军队在军事进攻当中杀害了108名乌克兰儿童。他说，请帮助我们制止这一场战争。德国议员虽然受到了泽连斯基的严厉批评，但仍然对他这15分钟的演讲给予了长时间的鼓掌。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